各位大家好，我是陈英杰老师，今天给大家讲一下鸽子的强制加飞。大家各位都应该知道，加飞对鸽子来说，对赛鸽来说是非常主要的，就是一只优秀的赛鸽，如果是它加飞不过关的话，那么你想让它取得非常优秀的成绩，那基本上是不可能。因为加飞啊，它呢就是说能锻炼鸽子持续飞翔的能力，包括它那个体质，这个都是它的基础，都是加飞的基础。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打职业比赛啊，那个一群赛鸽必须要加飞，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以上，然后呢这样子要持续一个月，这么说这群赛鸽加飞才是合格的啊。一般业余的话，那他至少也要早晚也要飞到一个小时，这样子鸽子赛鸽他加飞他才合格。因为只有加飞合格的赛鸽呢，他呢才有强壮的体魄啊，接下来为他就是说外训啊，才能打下那个坚实的基础。鸽界啊有很多就是说非常错误的一些观念啊，鸽友啊，很多鸽友他说我的鸽子不怎么样加飞的啊，也一样拿成绩，其实这些都是比较误导新鸽友的啦啊。其实你想要取得一连串非常优秀的成绩，你加飞必须要合格的。你说鸽子都不爱飞，加飞都不合格，你要想通过路线来弥补啊，后面再飞出好的成绩，你想一下有可能吗？啊，自己想一下都一样，这个就跟人一样。那一个人平时你都不怎么努力学习啊，决赛的时候你就是光复习一晚上，你就能取得好的成绩吗？这个不可能啊！大家一定要不要有这种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大部分鸽友他加飞有什么问题呢？啊，其实大部分鸽友啊，他加飞就是说感觉他的鸽子啊，飞行的加飞时间非常短，飞不高是吧？绕鸽舍十几圈就落下了，落下的时候又张嘴呼吸啊，就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落在别的地方，总之就是一系列乱七八糟加飞的情况。所以接下来这一课我就重点教你们怎么样让鸽子强制加飞，怎么样让鸽子啊强制加飞达到两个小时啊，早晚这样飞。所以大家这一堂课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认真体会。首先啊，就是那个赛鸽那个强制加飞那个点啊，你要选择正确啊。什么意思？就是说一般正常情况下我们职业赛鸽的操作的话，就是说你强制加飞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然后呢进入外训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然后就开始入关了。所以它程序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它就是你要算好时间嘛啊。例如说你的鸽子十月份是第一关，那很简单，你就是你要强制加飞一个月或者外训一个月的话，那么说八月一号你就要正式开始强制加飞了啊。所以那个时间短，时间那个点你要选择正确啊，不是说我们鸽子就是说加飞时间越久越好，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说我鸽子交乖了以后，下厨以后就开始强制加飞了，一直加飞到啊外训前啊，加飞五六个月，强制加飞五六个月，不是这样子的啊！啊，这个没有职业教练是这样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也不大现实，为什么呢？因为你强制加飞这么久，鸽子会进入一个疲态，就是疲倦的状态，鸽子呢，它就会越来越不爱飞。所以呢，一般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强制加飞都是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因为有一些教练他是强制加飞一个月了，但是有一些教练呢，他是强制加飞一个半月。我个人是喜欢强制加飞一个半月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半月里面呢，还要剔除一些啊不可加飞的因素啊，因为星期天要让鸽子休息一下 啊，然后呢下雨天或者是其他一些情况鸽子都不能加飞的。所以实际上虽然说你强制加飞一个半夜，但是实际鸽子强制加飞是没有一个半夜的啊，顶多就一个月啊，这样子跟你说。所以呢你如果是强制加飞一个月的话，那剔除一些啊不可加飞的那一些天数的话，你就更加没有一个月了。所以我个人是崇尚是强制加飞啊一个半月。当然如果是你业余的自己没有太多时间的话，那你就可以强制加飞一个月。既然那个时间点确定了啊，那你就要接下来要怎么做呢？接下来首先第一步是要换料，因为大部分鸽友啊他那个给的饲料呢不是非常科学的，要么是非常清淡啦啊，能量低嘛。你想一下，能量太低鸽子是没有办法啊飞那个两个小时的，因为你个能量那个饲料配比太低啦，哦，就是它这个能量是没有办法供给它飞两个小时啊啊，所以到最后你就没有办法操纵鸽子，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业余鸽友呢他是说能量给的太丰盛了，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啊，这个都是不对的。也就是说那个饲料太清淡也不行，饲料太丰盛蛋白质含量非常高也不行。因为饲料蛋白质含量太高的话，到时候鸽子都要大强度运动的话，鸽子会出现止胸了啊，飞不动了啊，因为乳酸会堆积到它那个肌肉里面，会发生止胸现象，鸽子会飞不动。另外一个蛋白质含量太高呢，也会加重它的那个负担，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都会加重了哦。就像人一样，一个人如果是你干非常重的，天天干非常重的体力活的话，你还大鱼大肉的话，那这个人受不了啊，绝对扛不下来啊。你另外你蛋白质下的非常高的话，鸽子也会非常容易得肠道各方面的疾病啦。特别是炎热的那个夏季呀，你豆子还下得更加重，我跟你说你这个养鸽子绝对会失败了，绝对会输钱。大家想了解那个就是说啊，职业那个晒肥料它是怎么样调配，我在书上都有讲得非常清楚，就是那个职业赛鸽讲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它呢不光教你怎么样认识哪些是清除料，哪些是油脂料，哪些是蛋白质料啊，每一个种类，然后相互之间配比是多少啊，甚至还给出了啊实例啊，给出了现实的那个饲料配方给你们。鸽友如果是照这种饲料去配的话，鸽子基本上飞一个半小时以上是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这一节课呢也不是专门讲饲料调配啊，以后有机会会专门设一个饲料调配这一块课了啊，会讲一个课。因为如果是现在啊讲这个饲料调配的话，那基本上他都能讲上一个课时了啊。现在主要还是讲那个怎么样强制加肥这一块了。饲料那个换了饲料以后，然后你鸽子要做一个整理。什么整理？就是说呼吸道啊，肠道啊啊，这些东西你要强制加肥之前你要做一次整理。为什么要做整理呢？因为很多鸽友啊，他的鸽子在强制加肥之前是不健康的，或者是亚健康的状态。它具体表现什么地方呢？鼻子黑呀，呼吸道里面不干净啊，有太多的粘液啊，或者是呼吸道口腔潮红啊，发干啊等等，这些呼吸道症状。还有一些肠道方面不健康的，它拿一些王府样粪便啊，粒便啊，水便啊等等。所以你想一下，那鸽子都不健康怎么来强制加肥，是吧啊，只有健康的鸽子才爱飞，也才能通过强制加肥飞到两个小时。如果是整群鸽子都不健康的， 那我跟你说，你操心到最后面来，那鸽子就歪飞了啊。如果是你稍微不注意的话，鸽子就落在别的地方了，因为本身它不健康嘛，它不爱飞嘛啊。甚至一群鸽子里面，就是刚开始弄的时候有几只不健康，它也会带坏鸽子了啊，有这种一个情况。所以呢，必须强制加飞之前，必须要让这群鸽子啊要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鸽子才能够爱飞啊。这也是我们要做整理的那个目的。那如果就是强制加飞前感觉自己啊呼吸道不健康，那你就可以用一下呼吸道的药啊，整理的药是吧。那市面上比较好的有那个赛格中药粉啊啊，就是那种绿色瓶子的啊，台湾职业教练秘制的啊，写着啊，或者是用西药台湾版的伟拿一号是吧。然后你那个毛粒中球虫爱合一的可以处理一下。然后如果是粪便不成形是吧，你就可以用一下比较优质的活精啊，像那个汉诺卫生产的百亿活精啊啊，这些东西你要去整理一下，用这些药品来整理一下。所以呢，基本上你鸽子如果是整理 OK 的话，那它粪便就会拉成田螺一样，用手能捏起来，然后鼻子也会发白啊，口腔也很干净啊。这就是强制加飞前鸽子的基本一个要领啦啊。因为只有健康的鸽子它才能强制加飞，才爱飞嘛啊。本身你强制加飞前鸽子都不健康，那我跟你说，就强制加飞是没有任何意义，它鸽子也飞不起来。即使能飞起来，它也会扛不住了。到时候如果是你稍微不注意啊，那鸽子就会落在别的地方了。那这样子就会形成啊不好的习惯，到时候你整群鸽子都会操不动了。现在就是说你料已经换好了，然后整理也已经整理好了，那接下来就开始要强制加飞。接下来就讲强制加飞的步骤啊。第一步呢，就是观察鸽子，就鸽子换料以后啊，一开始啊，就是并不是就是要用灰鳍开始就强制加飞了啊。首先你要观察跟记录一些东西，因为鸽子啊，它不是一下子就能操训到早晚两个小时的加飞量。这个跟人也是一样的，因为饭呢也要一口一口吃嘛啊，加飞也一样啊，是一点一点把时间加上去的啊。当然也有一些教练，他就是说能非常快让鸽子强制加飞到两个小时的，但是这些是需要非常强的实战的经验了啊，对于大部分鸽友还是没有这个技术了啊。首先嘛，你就要观察你鸽子早晚加飞量是多长时间。一般正常情况下啊，大部分鸽友的鸽子呢，它都能主动飞上三四十分钟。好，这个时候呢，你心里就要有数了。要知道这个数据啊，我的鸽子早晚飞三四十分钟啊，然后你知道这个自由加飞的时候呢，你要记录，还要记录什么东西呢？记录就是说你鸽子啊早晚吃了多少的饲料，这个你也要知道，这一点也是非常主要的啊。因为鸽子呢，它是随着它的加飞量，它那个食量啊是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变化的。你只有知道你的鸽子啊，例如说它飞三四十分钟吃了几把饲料，然后它在逐渐增加的过程当中，它吃这个饲料的把数是越来越多的啊。你这个只有慢慢知道了它这个量以后呢，你才能通过饲料来调控鸽子，才能做到收放自如啊，才知道。那几个例子吧，例如说你现在就是十只赛鸽是吧，他自己主动能飞半个小时，然后早上
吃了五把饲料，下午的时候吃了七把饲料，然后你这个慢慢强制加肥的时候，运动量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早上它饲料也会增加了，可能增加到早上吃七把，晚上吃十把这样子增加，你这个你就心中大体知道一个这样一个概念了什么意思。那你如果是你知道这个概念以后呢，有些时候鸽子就会退量你就能知道。那几个例子，那平时的话，那主动飞两个小时的话，那鸽子基本上它都能吃到50克，是吧50克的饲料的话，那突然之间它减料，那你就知道那你要找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减料了，是鸽子疾病了，是吧，还是说其他方面的原因减料。减料在台湾有一种说法就叫退料了所以这个也是比较主要的这个就是有些时候你就知道鸽子它身体处于一个怎么样子状态。那如果是说平时它都吃多少饲料的突然之间退料了减料了，那你就应该知道是什么原因是疾病来了，还是说天气因素应激等等，这些你都应该知道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你因为你只有知道鸽子飞多少个小时吃多少的饲料，你才能够那个操控自如嘛包括你像那个入关的时候，那如果是那记住说明天就要上500公里了，然后入笼最后一次鸽子还拼命吃食还不退料，是吧还拼命吃食吃的非常多，那你就是这样跟你说那就完蛋了。什么意思？因为你这说明一个就是说你鸽子储存能量不够多还不够多对吧它还不会退料所以呢鸽子就到时候决赛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好成绩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鸽子退不退料，你首先要知道鸽子就是飞多少个小时它是吃多少饲料的。那一般正常呢就是我们也不是用秤了很多人他有用那个电子秤来秤，但是我们也不是书生养鸽了对吧我们一般正常情况下就是用手来抓了就是这跟我们喂法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一般正常情况下，例如说它飞30分钟好下来用口哨把它撩进来一把饲料一把饲料的抓，吃完一把再抓另一把，然后自己就知道它飞30-40分钟吃了多少把的饲料。
所以你喂法正确你才能知道你鸽子吃多少的饲料。因为大部分的鸽友呢他不是这样喂的，他就是把所有饲料都一下子倒到那个食槽里面去让他吃这样子你不知道他吃了多少你这样子怎么来通过饲料来调控鸽子的体能，调控他加肥的时间对吧这个你没有办法。所以你喂法一定要正确这个喂法我在详细的讲一下。首先呢第一个呢你就是要有那个食槽木质的食槽这个食槽呢就有也有一些非常大的作用，它呢能让鸽子形成那种竞争的那种习惯拼命抢食嘛，所以呢它有竞争的那种习惯。通过这个食槽呢你也能看出鸽子健不健康是吧，因为它鸽子加肥下来以后它很饿的话它拼命抢食，那你就知道鸽子兴奋度了它也很健康了。但是你如果是你用那个不是那种木质的食槽，不是木地板，不是那个用木质的那种，其实是说用那种像那个礼盒的长方形的那种食槽的话，你就没办法没有办法。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喂饲料的时候必须要把水先给拿掉很多业余的他也不是这样做的， 他拿水跟饲料都放在一块了，不是这样啊，要先把水拿掉，然后呢再喂饲料给他吃，等他吃饱以后再把水拎出来啊。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呢？这样做呢，你的鸽子才能吃得多，才能吃得饱。为什么呢？举个例子吧，就是说啊，这个一瓶那个拿一个玻璃瓶来，对吧？如果是你先让它喝水，里面装的很多水，你再去放沙子的话，水就溢出来了。但是如果是你不先放水，你放沙子的话，你还能放出非常多的水，所以这个沙子呢就是饲料啊，对吧？哦，所以呢你要记清楚，你那个一定要水要先拿掉，然后给它吃，吃饱以后水再拎进来，再给它喝水，这样子你的鸽子啊吃的能量才够兜了，这样子它才能下一次它才能飞得更加久，因为它有能量的话，它才能供给它能量，供给它加飞呀，是吧？你这样子喂法都不对，鸽子就没有办法吃得多，也没有办法提供非常大的能量。然后吃饱以后呢，水拎出来给它喝，就要全天供应了啊。有一些人他是这样子的，他是一天啊只供应一次水的，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啊。水呢对于任何动物来说呢是不可缺少的啊，因为它任何体内的生理活动它都是需要水的，你缺水的话鸽子就会产生一系列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有些鸽友他一天就喂一次水的，不是这样子的啊，我只是让你在喂饲料的时候先把水拿掉，等它吃饱水以后，吃饱那个饲料以后再把水拎出来。接下来就讲那个啊步骤，就是讲掌握那个加食的步骤。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能急啊，作为一个职业教练啊，首先那个心理要过关，意识不能急，碰到事情能容易解决啊。也有一些鸽友打电话给我，他说鸽子啊不大肯进棚，进棚速度慢，是吧？吃食也慢，根本不像台湾视频里那些赛鸽疯狂抢食。其实我跟你说啊，一般正常开始强制加肥的时候呢，那鸽子都是，如果是你没有控料的话，鸽子啊都不会快速进棚拼命抢食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鸽子它不累啊，也不饿，所以它怎么可能快速进棚拼命抢食呢？当然如果是你还鸽子就是说它加肥量不是非常大的话，你又稍微控一下饲料，它可能进棚会非常快，抢食也会非常快了。所以你要记清楚，那鸽子基本上在一个小时以下运动量不大的话，它还是进棚会比较慢一些啊。所以你不要心急，要慢慢来。正确的做法是怎么样子的呢？正确的做法就是说每次啊增加10分钟或者15分钟，早晚同时加啊。例如你现在的赛鸽啊早晚自由加肥30分钟，那么说早上你加个10分钟，晚上也加10分钟，这样子的话你一天啊它那个时间的总量加起来就有20分钟了。然后你喂鸽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鸽子吃的靶数呢增加了。为什么是增加10分钟到15分钟呢？因为啊赛鸽啊不是加的时间越多越好，因为鸽子它一下子受不了啊。如果是增加时间太多啊，那我跟你说鸽子呢有些时候呢会出现惊恐乱落的现象，因为鸽子扛不下来啊，是吧？这个就跟人的运动员也一样的啦。例如说这个人他是跑马拉松的，他不是说啊每天就要一下子要达到马拉松的那个运动量，不是这样子的。他可能第一天跑3公里啊，然后在这个3公里的基础上慢慢慢慢加上去的，是这样子去运动方式的啊。然后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说增加时间以后，例如说我今天加了15分钟，早晚加了15分钟，加起来就30分钟，它饲料 也那个能量也功格也上去了，实力也慢慢增加了，对吧？哦，你要记清楚，增加了这个时间以后呢，在这个时间，在这个要保持这个加菲量要3到4天，也就是说你增加早晚增加了时间啊，啊，增加了10分钟变成40分钟以后，这个你要保持3到4天，因为鸽子啊，它要在这个时间段啊，要习惯一下，啊，不是说每天都加10分钟，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就跟建筑一样，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啦，是吧？打困泥土一样，是不是？我这一层打了，我要巩固一下，泥固一下啊，3、4天以后再打第二层，对吧？就是这样，动物跟人也是一样的，明白吧？你一下子天天增加时间是不行的，鸽子必须要在这个时间段稳个3到4天，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所以这就是增加时间的原则了。所以你要记清楚啊，你鸽子自由加飞30-40分钟，然后你加了早晚加了10分钟，在这个时间段巩固3到4天，3到4天以后你再增加10分钟，是吧？再增加10分钟，那基本上都能早晚达到50分钟了。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再巩固3、4天，然后你再增加10分钟到15分钟，就是这样增加的。到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这样慢慢把鸽子操到2个小时。到时候你会发现了，什么意思？就是说越到接近2个小时，就是鸽子增加的时间越来越困难了啊，这个就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了。因为什么呢？啊，你就是说差30分钟的时候，自由加飞30分钟的时候，你增加10分钟，它是比较容易了，啊，因为它已经到它的极限了。2个小时，强制加飞2个小时，基本上到它的极限了啊。有很多人，你像鸽友，很多人他就说啊，有些人的鸽子啊，就是吹牛说早晚飞3个小时。其实我跟你说，我没有见过说鸽子早晚飞3个小时的了，啊，而且呢，这个早晚飞3个小时能保持啊1-2个月的没有了，从来没有的啊，偶尔飞一下没有关系，因为呢，鸽子它加飞的极限度就是早晚2个小时，就是已经最大的极限了，啊，再去弄鸽子就不行了，啊，绝对扛不下来了，所以你就是通过这样啊，慢慢把时间加上去，加到1.5小时到2个小时。啊，你就能让鸽子就是说啊，达到这个运动量了，加菲的运动量。其实里面还有非常多我们注意的事情，就是说你会发现我们在强制加菲的过程中，它那个饲料啊是逐渐增大的，吃的靶数呢是逐渐增大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在这个强制加飞时间段啊，我们保健的手段一定要到位。什么意思？因为它运动量大，是吧？啊，运动量逐渐增大，逐渐，所以你这个保健一定要做位啊。就是它关于保健这一块，我想讲几个点。什么意思？首先第一个是矿物质，矿物质一定要充分啊，整天都要供给啊，保健砂一定要供给，因为它在运动过程当中会不断的消耗钙磷等这些东西，明白吗？所以你矿物质一定要充分。我一般正常的做法，我是好几种保健砂困在一块了啊，困在一块给鸽子供应了。首先这一个是保健砂，第二个呢就是优质的活菌，你要有至少要有2种优质的活菌，还有一些 B 级保健品，像啤酒酵母你必须要有，肝精电解质你也要必须要有，还有那个蒜，就是蒜头红头粉啊，或者是蒜粉，这些东西你必须要有。这些保健品呢，就是你买回来以后呢，你就是基本上使用的原则是什么呢？是循环使用。什么意思？例如说我星期一的话就用那个优质的活菌了哈，就晚上用嘛啊，然后星期二我可能就喂清水啊，然后星期三的时候我就用啤酒酵母拌给他吃晚上，然后星期四又用清水，然后星期五我用肝精或者电解质 兑水给它喝，就是这样循环去用的了啊。你只有这样子去循环使用的话，鸽子才能确保它健康，才确保它不会说因为某种物质的丢失而导致没有办法强制加飞。很多人他用保健品的方法是不对的啊，什么意思？很多人他例如说他个活精啊，他一用就好几天啊，其实这样子做法是不对的啊。为什么说不对呢？其实很简单，什么意思？因为活精啊，就是任何一个保健品也好，你如果是大强度大时间去使用的话，效果反而是最差的啊。因为一般正常情况下，那活精只有是说你鸽子拉水便了是吧，你才可能长时间大剂量去用啊。那鸽子都健康是吧，啊，就像人参一样，你天天吃人参有什么效果？没有什么效果啊是吧，啊，所以一般正常情况下不是这样，一个保健品连续用几天不是这样子的啊。正确的做法是啊，用一到两次是吧，就一顿水或者是一顿饲料啊，用一到两次就停掉一两天，再换成其他的保健品来啊，就是这样子去用，你鸽子才会健康啊。千万你要记清楚，要循环来使用，而且呢时间不是说用一种保健品用非常多天的，不是这样子的啊。当然如果是说你鸽子有稍微有水便，那就不一样了，可能活精可能用个两三天了，但是我们现在鸽子是健康的，强制加飞这个时间段它是健康的，你只有用正确的那个保健的方法啊，才能让鸽子加飞上气啊。所以这个保健品是必须要有的，而且是必须要科学啊去使用。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插旗的原则啊，插旗的原则，我看啊有一些人啊在强制加飞的时候是拼命去摇旗，也拍手，我自己有时候感觉都挺搞笑，为什么？因为这样子会很累啊是吧，手也打得挺疼的是吧啊。其实根本不需要这样了，其实就是这样子跟你说吧，那红旗在，那鸽子就在飞啊，旗不在了，那你就要吹口哨了，那鸽子就下来了，你这样子就形成条件反射了啊，就不需要啊摇旗或者拍手啊，所以呢鸽子必须要形成条件反射才行。还有一个也是非常主要的，强制加飞过程当中你们要记清楚的，因为我们强制加飞什么意思，就是说每一次啊都要让它达到最大化，就是加飞最大化啊。就是什么意思？有些人啊他就不懂这个原理，什么意思呢？那例如那鸽子啊，你在强制加时间的过程当中啊，例如他飞了50分钟啊，孵了50分钟，你加个15分钟是吧啊，加上去的时候有些时候感觉他那个就是加不上去的时候，就是有几只鸽子啊他就想落了，非常想落这个地方啊，你还是用旗子去赶，你就会发现你不让它落这个自己的鸽舍，它就落别的地方了，这个时候呢就说明鸽子已经疲惫了，已经最大化了，你千万不要硬着来哦，千万不要还用旗子去管它，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冷静下来，要让它落下来了，因为它已经达到它运动量的最大化了啊，就是你要让它落下来，要不然到时候你很麻烦。什么样子麻烦呢？就是说有一只鸽子落在别的地方了，那我跟你说到时候第二只鸽子也落了，第三只也落，到时候全整群的鸽子都落在别的地方，那你这样子你就完蛋了，你强制加飞你就失败了。所以我们强制加飞的最大的目的也是这样子，就是要让鸽子啊达到疲惫的最大化啊，达到疲惫的最大化，所以呢你要把控那个点，它那个疲惫的最大化那个点你要把控好啊，就是说有些人他不懂得把控这个点，他就会过头了，过头的话那鸽子就落在别的地方是吧，你该让它下来的时候你没有让它下来，就落在别的地方，你不该让它下来的时候你让它下来，那鸽子也没有得到有效的锻炼
是吧？就是道理就在这个。一般正常情况下，就是说他主动早晚肥两个小时，一般这样子的运动量维持二十天啊，早晚两个小时就够了。另外那十天呢，啊，或者是前期的十天，或者是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那个时间段就是叫你慢慢把鸽子强制加肥那个运动量啊加上去的，明白吧？所以你要知道，每次加肥就要达到那个疲惫那个的最大化，你要注意这几点。最后我再总结一下啊，就是怎么要让鸽子强制加肥两个小时啊。首先第一步有跟你们说，就是换料，是吧？换料，然后换料以后呢，啊，就要做那个做一次整理啊，药物基础药物的整理，毛滴虫啊、球虫啊、呼吸道啊、肠道啊、寄生虫啊，要做一次整理啊。做完整理以后呢，你就是要观察鸽子，是吧？能飞多久啊？吃多少把饲料，然后紧接着就开始加时间啊。然后加时间的那个步骤，具体的做法怎么做我都有说，它的原则规则是怎么样子都有说啊。这几点你们所有我刚刚前面所说的那些细节你都有做到位的话，那鸽子都 OK 啊，基本上加肥两个小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最后我再讲一个，就是我再调配一种那个晒肥料吧啊。我那个职业赛鸽讲座里面都有讲这个配方啊，然后我可以在这边讲一下啊。就是这种料呢，就是基本上炒到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种料呢你就怎么样啊，我现在讲出来你就记一下啊。稻谷艾、小麦、小麦艾、大麦也是艾，比例是艾的意思啊。然后红白白高粱是艾，红高粱也是艾，玉米是艾，白瓜子是一，火麻仁是一，瓜子是一，油菜籽是 0.5 啊，就是这样一个配比的饲料，你们可以去调配。我再重复一下啊，稻谷比例是艾，小麦是艾，大麦是艾，白高粱是艾，红高粱是艾，玉米是艾，白花籽是一，火麻仁是一，瓜子是一，油菜籽是 0.5。 那个白花籽呢也叫，很多地方也叫油葵的啊，啊，那个油菜籽呢就是榨油的啊，大家应该知道它是 0.5， 因为它这个颗粒比较小，所以它是 0.5 这个比例啊。啊，各位鸽友可以就是用这种配方去调配饲料，这种饲料呢公赛鸽强制加肥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没有问题了啊。其实这种饲料呢啊是什么意思呢，它比市面上的清除要丰富非常多的了啊。其实它是一种就是说啊高油脂高能量高纤维的饲料啊，跟市面上卖的清除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所以台湾人所说的清除就是这种啦，啊，就是比较能量是比较高的啦，啊，这个油脂也是比较高，粗纤维也是比较高的啦。但是它其实是没有豆类的啊，没有豆类的。好，今天这个课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就是认真去体会，啊，认真去实践，啊，希望大家取得非常优秀的成绩。